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来有真实经历神的经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向你有伟大的期盼，愿今天早上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启示和智慧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你，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触摸，何等需要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的灵吹气，让我们灵魂苏醒，能够认识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主今天早上掌在我们的当中掌权，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在这么这十几年牧会的过程当中呢，我常常看到呢，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人信主受洗，但是我看到有些人的生命就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跟跃进，可是有些人呢，就一直停留在一个好像不冷不热啊，或者是若即若离的关系里面。为什么呢？我就发现，当我们没有个人与神建立关系，亲自的经历神的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落入一个律法里面，或者落入一个教条里面。譬如礼拜天当然要来聚会啦，如果我今天属灵一点，我就来参加祷告会啦，那我如果今天比较不累，我就去参加小组吧，然后呢，这个我今天好一点，我就是奉献吧，或者参与教会一些服事。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是因着甘心乐意，或者是觉得就像这些，如果不做有一点良心不安，做了又觉得浪费我的时间，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啊，常常陷在那个两难里面，并不是那种全心全意，不用问我，我一定去教会的哈。常常我们就会好像在这个挣扎里面，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经历神的经历，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在一个这个选择当中，不知道是选择上帝好呢，还是要选择世界。那么在我记得呢，当我在1995年呢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对我的生命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以前我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从小就去教会，我也每个礼拜都去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啊，所有的经文都会背，教会里面所有的礼仪啊，所有该做的事我都知道。哎呀，该唱什么歌，该站起来，该坐下啊，现在要应该怎么，我都知道有人做错了哈，因为我已经太熟悉了那个环境。可是呢，我却跟神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呢，当我觉得去教会是个负担，当我觉得去教会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是没有什么得着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常常想，真是浪费时间呢，你看别人在那边礼拜天早上可以多睡一点，别人可以去买菜，好，我们平常这边美国大家都很忙啊，哈，对不对？也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所以很多我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就宁可去做别的事，而不要来聚会。我就知道他一定缺少了经历神的一个那个经历，以至于他常常会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都卖了，就是他常常可以常常把跟神的关系交换去做别的事情，因为他不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的确也的确是好像很无聊啊，有的时候今天如果牧师的讲道又不够吸引我啊，今天的唱诗都是我不会唱的歌啊，然后呢再加上今天我喜欢的那个人都没来，哎，我就觉得更失落了，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教会。有时候还好中午还不用出钱吃饭，对不对？还好有免费午餐，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礼拜天的聚会哈。你就常常觉得我到底礼拜天是为谁来啊？所以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也是进到一个光景里面，觉得我那时候就跟神说，主啊，你知道我信主这么久了，我是不会背叛你啦，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随你哦，好像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就这样子 啊，行尸走肉的每个礼拜天啊都来，不知道干什么哈。反正我做完我的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就走了，因为我在里面再也没有喜乐，再也没有对神有什么样的期盼。那时候我常常就跟神其实是抱怨，我就说主啊，如果圣经里面讲的说你是一位真神，为什么我都没看到你在做事呢？我怎么没听到有人祷告蒙应允呢？我怎么没看过有的人病好的呢？我怎么没看过什么神迹奇事发生？所以我那时候常常在想，那我难道是在洗脑吗？啊，一直告诉我说神是一位真神，是一位唯一道路的真理生命，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战胜罪恶的权势，那到底我在信谁呀？所以常常我就会有一个疑问，直到那时候当我觉得非常的不满足的时候，经历了圣灵充满，经历了圣灵的洗，整个被更新过来，才认识到哇，原来神是这么的棒。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必须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从被圣灵更新之后呢，我就开始回来教会，以后就开始参加祷告会，因为我就好喜欢祷告，参加祷告会，也好喜欢读圣经。那时候每天早上呢，4点钟，圣灵就会把我叫起来，要来读圣经。那那个时候我起来的时候，我也不晓得要做什么，我就说，哎，奇怪，我平常是不是早起的人？哈，许牧师是很早起的，我都是晚起的型啊。他每次说那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那早起的虫吃就被鸟吃，我就说那真是，所以我就说那不一定了哈，也不一定一定要。他就很喜欢很早起啊去读圣经去祷告，那我常常都是比较晚起来。那结果呢？可是那时候我就4点钟会醒来，一看钟怎么会4点起来？4点起来做什么？所以呢又回去睡了。可是第二天怎么又4点被叫起来？哎，我就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什么？是不是神要对我说什么话？所以那时候我就祷告神。主是你要对我说什么话吗？他主就说，哎，去祷告啊，去隔壁的房间祷告，因为开了灯就会影响啊，就不能睡了。所以我就到了旁边的房间，哎，到了旁边房间跪在那里不知道祷告什么，然后一会儿就睡着了啊，又睡在那边。结果第三天呢又被叫醒，那个时候我就去祷告，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到底要教我什么？到底要跟我说什么？那个时候神就说，哎，我教你读圣经啊，就开始读哥林多前书，其实第一卷是使徒行传啊，然后哥林多前书，然后约翰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灵说我把教会里面没有教的啊，确实很棒的，我现在教你。所以那时候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好像我走在那个街道里面一样，他们说这个扫罗保罗有没有啊，住在大树啊，这个彼得在一个西门的直接家里面啊，我就好像走在那个街道上一样，哇，好像看到那个景象，其实那个就是异象。结果呢，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突然觉得，哇，圣经讲的都是真的，哇，没有一句是假的，而且呢，好棒啊，原来神有这么多的奥秘，这么多值得我更多投下时间去认识他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没有人再需要告诉你说你要礼拜天去聚会，我是恨不得赶快去聚会。而且呢，没有人再告诉你你要祷告，我也恨不得常常来祷告，因为那是神的灵，真的，我们与神连接上了，我们就会知道神要我们所做的事。 Amen。 所以呢，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人都有一些经历神的过程，你看到他说我们如果遇见神的经历，可以挑望我们爱主的心，进入我们的呼召跟命定。像在出埃及记第3章1到6节，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当他那个时候，我们晓得有的人在解经上面都说摩西的前40年他都说他是我能I can do it 啊，因为他那时候是 在埃及王宫里面受了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语言，哇，真是所有希伯来人里面他算是最怎么样，最厉害的一个。所以呢，他觉得他什么都可以做，结果呢，所以他用他的手怎么样杀了一个埃及人，结果就开始逃亡，逃到这个旷野里面，后来娶了一个就是和他的妻子结婚，为他的岳父放羊。他一定想说，哇，你看我前半生住在王宫里面，吃什么要吃什么有什么，要穿什么有什么，还有好多的人服侍我啊！可是现在我怎么落魄到旷野里面去牧羊呢？可是他也是怎么样，在那里放羊的时候，神亲自向他显现，然后用一个荆棘，没有烧坏的荆棘向他显现。在第三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所以你看到神亲自向他显现，然后呢，让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怎么火烧在那个荆棘里面，可是怎么烧那个东西物质不灭啊，怎么烧都烧不掉啊。他就说，我要过去看看是怎么，哇，就突然听见声音，不要再往前了，鞋子脱下来。他想说，这是怎么，你所站的是圣地。对摩西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亲自怎么样遇见神。 Amen。 他遇见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听见神所对他所说的话。他说，神就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他说，我可不想看到你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如果谁看到神就会怎么样，会死啊。所以没有人想要看到神啊。现在在新约我们说，哇，我要看见神，我要看见你的荣耀。在旧约里面谁敢这样祷告啊，如果看见的话会死的，你知道。因为呢，这在出埃及记之后，摩西就同样做了，在三十三章里面，摩西同样做了这样子的要求，对神说，我要见你的荣耀。好，在第在这个十八节，好，十八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就是神他自己，神就是荣耀的。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耶和华就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摩西以前他就不敢见。那今天呢，其实有很多的宗教特别是一些回教，他们很怕见到神。他如果他觉得他见到神，他会怎么样，他会死掉的。他觉得，我不敢做这样子的祷告，说我要见神。哇，今天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惠，今天我们竟然可以祷告说，主啊，我要看见你，而且我还要遇见你，我还要天天遇见你。那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极大的怜悯和恩惠。所以呢，摩西在他的遇见神的经历里面，他就被神呼召进入他的命定。你知道有多少人都是因为遇见神以后就明白过来，神呼召他到底要做什么。当我们没有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只是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但当我们遇见神，完全就不一样。那么你看到在这个民数记十二章六到八节，神呢对他说话，刚刚的这个三十三章十一节那个地方，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你就看到神跟摩西说话是怎么样，面对面说话啊，他对他说话。然后呢，在民数记第十二章，当摩西的这个兄弟姐妹啊，他们在那里 争宠的时候啊，啊，说啊，为什么我们的小弟这个摩西，他怎么神做他要他做领袖？你看这个大姐是米利安，对不对？米利安还曾经帮过摩西耶，是不是？米利安还在旁边看，还救了摩西，要看到他的妈妈把他放在那个蒲草箱里面，放在河里面，尼罗河里面。哦，所以呢，米利安还对摩西有救命之恩啊，有帮助他，让他的那个生命被得以保存。结果呢，他们却嫉妒摩西，为什么神只对他说话？所以他们就在那边，三个人就在那边说，他们就在那边讲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哇，就讲了这一句话啊，因为他们就在后面怎么样讲摩西，你看他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他娶了一个埃及人的哈，或者非洲人的女子哈，所以他们就是批评他。结果呢，没想到神竟然出面为摩西辩白，他还说，神就说，哎，你们三个人到，你们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三姐弟啊，哦，被上帝叫出来，好，耶和华在云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尚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所以神会在异象跟我们说话，跟你旁边人说，神会在异象当中对我们说话，或是在梦中对我们说话。所以神说，若是有先知，神会用异象向他显现，或者在梦中对他说话。好，但我的仆人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所以你看到摩西，神看见他是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 Amen。 不是只是摩西什么事都不做啊，当神呼召摩西以后，摩西就按着神给他的工作，他的 assignment 去忠心做神要他所做的事， Amen。 所以神说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他不是在我家好吃懒做，只发号施令啊，然后一个老三嘛，他们家最小的孩子嘛，对不对啊？在那里撒野耍赖啊，没有啊。神说他是在我家境中的，所以我看见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对他说话不是打谜语啊，也不是用这些比喻，乃是明说，我与他是面对面说话。所以你看到摩西和神之间真的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Amen， 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我们今天你不用羡慕摩西，我们也可以跟摩西一样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神也可以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 Amen。所以当他进入了神的为他预备的命定，他人生完全不再一样，他不再为他自己而活，乃是为了神而活。你看在士师记里面讲到基甸，他也是基甸这个人呢，原本他只是一个他在他们受到国家很大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被米甸人所压制，好，他说耶和华因为他们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七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算是国家非常的艰困，而且他们这些米甸人不断的欺负这些以色列人，没吃的被毁坏土产啊，也没有给他们留下食物，所以他们大家都要自己想办法谋生存。而且这些人呢，一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啊，哇，把那个什么像蝗虫一样多啊，就把他们的所有可以吃的喝的用的全部都怎么样扫空啊，所以这些人就生活就变得非常困难。所以这个基甸呢，他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哇，想要保护自己的家园。所以那个时候在第十二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基甸呢，很自然而然就回答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有没有，有的时候你就会反问神啊，如果上帝与我同在，我还会碰到这些这么可怕的事啊？你看我们国破家亡，现在连吃饭都没有了，敌人还随时要来攻我们，我们怎么办？结果呢，神就告诉他说，我会拣选你，而且让你呢去击败米甸人，我要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结果呢，那个时候基甸就说，当基甸听到神对他说的他的命定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能有这个能耐能够拯救以色列家人呢？他说，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中是致微小的，但神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所以你看到基甸当他遇见神了以后，神就把使命给他，让他本来是一个保他自己家都保不来的人，却成为可以保护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神使用一个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清心，而且愿意就是好像在主的面前，你看起来好像他没有做过什么这个伟大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因为他说他是一个致贫穷的，他是一个支派，以色列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支派，根本不起眼的，怎么可能我会被上帝来拣选？所以你看到当这个人遇见了神，他的生命就完全被改变。所以你看见我们一个人若是能够遇见神，不管我们有没有背景，不管我们有没有学识，不管我们有没有这个靠山，神只要我们依靠上帝，依靠圣灵，不是依靠势力跟才能，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Amen。 所以你看神的同在使我们可以全然得胜。所以以前呢，当我们看到这些每次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若是神与我们同在，若是我们与神有紧密的关系，我们就不害怕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所以你看到第三点，他说呢，当我们有与神面对面的经历，使我们的信心就得以坚固，并且可以忠心到底。在这边讲到，你先看到使徒保罗，他在第九章里面，当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为主，他觉得他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人，他拿着罪状去抓这些基督徒，凡是信耶稣的人他都把他们下到监里去。可是呢，当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了以后，他怎么遇见主？他是见到一个大光，是不是？他见到一个大光，还有呢，听见声音，神对他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心想，他说你是谁呀？对不对？所以他就反问说，主，你是谁呀？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他之前一直说，怎么可能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这个些信耶稣的人都是异端啊，这些都是异教啊，邪教啊，所以他要想办法去除他们。就没想到，竟然那位耶稣亲自对他讲话，那时候把他的心吓了一跳，而且呢，他的眼睛突然怎么样瞎了，三天都不能看见。耶稣跟他说，你去，就是回到你的家里，会有人来告诉你你将来要做的事。从他那一次的经历之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180度，过去逼迫基督徒，现在反过来怎么样证明耶稣是基督啊？怎么会变这样子？因为他有经历神的这个经验， Amen， 他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当他开始来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每一次呢去到会堂里面想要跟这些门徒做朋友，大家都说， 谁知道是真的假的？他搞不好是想要想办法进来我们当中，等一下呢把我们 一网打尽啊！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他说只有巴拿巴敢接待他，其他的人都不敢接待他。所以当他改变了以后，很多人都很怀疑他的改变是不是真实的，所以需要时间来验证。所以他那个时候有没有说，你看我有这样的属灵经历，我就做你们的领袖了？ 有没有这样？没有啊，他还经过14年呢，经过14年才被神使用，因为他的心思意念要能够一直被什么？被神改变。他所有过去所认为对的都需要在主里面重新 set up， 重新调整，所以神才能够使用他。虽然他大有学士，很有，他有 PhD 的 degree， 神都有没有马上用他？没有。哎，他还被神怎么样隐藏在亚拉伯的沙漠里面一段的时间的训练。他说呢，他虽然想要去到这些门徒当中，他们呢也很害怕他，可是他后来呢出来以后呢，每一次是进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啊，他去会堂里面教训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看到他每一次都是去怎么样兼顾神的百姓， Amen， 去建造神的教会，而不是他在这个外面，乃是他想办法在神的教会里面。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认识了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命定，他就完全把他过去认为好的现在都怎么样全部都抛弃了。这也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好，腓立比书第三章在第三章第四节，保罗就说呢，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他就讲了他的经历，他说什么，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主，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 Amen。 他就完全 turn around， 完全不一样。他说过去我认为对我有益的，现在我不觉得这些东西这么的有价值了，我只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他知道在耶稣里面有更大的丰盛。 Amen。 所以当我们眼睛被打开了，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保罗呢，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即使许多的人不能够了解他，他也依然怎么样坚守神给他的托付跟使命，不断的往前走。你看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在十八章九到十一节，他们在第五节的地方开始，他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所以他在传道的过程里面并不是很顺利，可是他在每一次的这些每一步走的时候，你看在晚上的时候，主在异象中就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他不断的怎么样看到神向他显现，坚固他的心，说不要害怕，即使环境哦，有时候我们会看，哎呀，这些人不欢迎我，哎，哦，那你说我，那我还要不要讲？那不然就换一个地方讲吧。可是你看到保罗，他就是神就不断的向他启示，说你不要害怕，继续往前，继续往前。那么他在他说虽然这些即使这个有人抵挡你，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呢有我与你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是最宝贵的。那么在接下来呢，在第二十一章的地方第八节，保罗呢往耶路撒冷，正在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们那个时候呢来到了那个该撒利亚，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就是那时候在这个撒玛利亚传福音的这个腓力啊，向这个埃提阿伯大人传福音的腓力，他呢有四个女儿哈，他说四个女儿都是处女，而且都会说预言。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天，他有一个先知也过来，叫做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啊 ，show and tell 啊，他说请你把你的皮带给我啊，他说把他就绑起来。他说啊，神告诉我说啊，这个皮带的主人啊，如果去到耶路撒冷，就要被这样捆起来，啊，这先知讲的对不对啊？对呀，啊，因为接下去等我就会发生了。啊，他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不可以去。有没有记得像耶稣告诉彼得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彼得说绝对不可以，结果耶稣就转过头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啊，因为你讲的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时这些有启示恩赐的人就告诉保罗说，不可以去耶路撒冷，太危险了，你一去就会被捆绑起来。那么大家都哦哭啊哭啊，结果保罗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呢？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为什么？因为有启示的恩赐的人或许可以说出要即将发生的事，对不对？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里面不是说吗，圣灵会告诉我们即将发生的事，是不是？那所以神借着他的灵，在这些四个女儿说预言的，或者这个雅加布这个先知的身上，都告诉他们说，哦，你将来要发生的事。可是你是那个领受呼召的人，你知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是要听别人讲，还是要听上帝说的？你要听上帝说的，你要遵行神的话， Amen。 所以虽然别人告诉你会怎么样，你要听，但是你要求圣灵来检验，要查验所领受的预言，不要每一个别人说哦不要去啊，你就不去了，那之后福音就不会传到这个罗马那边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保罗就说我必须要去啊，因为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知道神对他说什么。虽然别人会知道一些所谓客观要发生的事，但是只有你是领受使命的人，领受使命的人要传承神要你做的事，即使有困难。他说我知道了，我晓得会发生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心愿，我就是为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的。他已经把他自己的性命都交在主的手中了，他说所以不要再劝我了。所以这些人呢看他怎么样不听劝，哦，他说哦，结果既不听劝，他们便住口了，旁边这个这些先知就住口了，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就变了，你懂吗？哈，所以你看到这些启示的，即使有先知预言的恩赐的，你跟人家讲了，说刚刚发生什么事，别人听了以后，要不要做，是那个人必须知道神要他怎么做。Amen？ 可不可以强迫别人说，我跟你说不可以去，啊，那你反而拦阻神的旨意了，是不是？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你不知道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你领受使命的人要做神告诉你做的事，这就是领受使命跟只知道这个 partially， 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在十三章里面讲的啊，说我们所领受的是 in part， 有没有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在第九节哈。第九节他那边就讲到，他就说 For we know in part and we prophesy in part， 你所知道的这些启示的预言都只是一部分而已，不是全部，所以不要把你自己所领受的这个东西认为就是全部，好像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只有那个真的领受这个使命的人才会知道到底你这个 part 是在这个 puzzle 里面的哪一块，懂吗？所以启示预言的人，我们都有先知启示的预言的恩赐，因为当你被神的灵所充满，你会有神的灵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是神托付给你的事情，你必须遵守神给你的托付，完成神要你做的事。 Amen。 所以当保罗那些人哭哭啼啼说不能去，我告诉你，你在那边会被捆绑，但他说我知道，我晓得，但是神要我去，因为一开始神告诉他说他的使命是要在外邦人当中跟君王面前做见证，他事情都还没成就嘞，是不是？所以他说我只是现在在外邦人，我还要在君王面前做见证，所以我必须继续往前。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十一节，他去到了这个这些大祭司的面前，那个时候那些人呢就拷问他，并且还击打他。那个时候保罗继续勇敢的做见证。那么在十一节的地方，那一天晚上主站在保罗的旁边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Amen。 所以他是要听谁的声音啊？主的声音，主告诉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主要他做的事，哦，所以呢，有些人呢，很喜欢给别人这个，就是我们喜欢给别人 prophesize 啊，说预言，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预言都是 in part， 你自己必须亲身经历神，并且与神建立关系 ，Amen。你要听见神对你所说的话，你才会能够坚守到底。你看保罗每一步都有神印证在他的身上，告诉他要怎么做，不要怕，继续往前，不要怕，继续往前。 Amen。 即使旁边每个人都知道他所经历的很大的危险，但是他还继续的 press in。 Amen。 就像彼得当初他跟随耶稣，他也是耶稣非常受教的一个门徒，耶稣他也非常的真的是讨耶稣的做耶稣最得力的助手。可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所有的盼望，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他不知道他所跟随的这位领袖怎么会死得这么惨，而且怎么会在众人之中被羞辱、被污蔑，而且被鄙视。他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他的主会遭遇这样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呢，当那些使女看见他远远的跟着，他说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他说你看错了，我不是跟他一伙的，连问了三次，他说我看你就是一直跟的嘛，你是不是，我怎么刚刚在那边看到你，怎么现在这边又看到你，他说不是不是， 我不是跟耶稣，他根本心里也很害怕啊，我相信 我们即使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时候也会很害怕。可是呢，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心里面看到复活的主，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愧疚，而且呢，也不晓得耶稣，那你现在复活了又怎么样呢？可是过去的那个经历，或者过去我所做的，我都不晓得我要怎么面对你。直到耶稣告诉他说，你要等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其实耶稣复活了，彼得有没有再回去捕鱼啊？还是回去捕鱼，因为他觉得我也不知道在跟耶稣还有下面还有什么戏可唱啊，哈，不知道要干什么。直到他有经历神，遇见神的经历，就是被圣灵充满。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突然变得非常的勇敢，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并且那个医治病人、赶鬼等等，所有那些惧怕，所有人恐吓他、威胁他，他都不再害怕了。从一个这么胆小的人，到一个这么成为被神所使用的人，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在于他经历了神。所以你看到，即使我们有的时候，做来聚会，有时候我们参加小组，我们时候有时候我们背很多的经文，但是我们若是缺少与神面对面的经历，或者缺少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的经历，我可以告诉你，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背弃神，很多时候你就会远离神，因为你不晓得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信耶稣。可是当你有真实的遇见神的经历，你就会完全改变，就会像彼得一样，跟保罗一样，不管你是被神的灵所充满，或者是你被光所照，或者是你听见主的声音，任何一种都能够使你的生命完全改变，让你为耶稣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真实的经历主？不然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挂名的基督徒，没有与神有真实的关系。这是我有时候看到很多的信徒没有办法就是忠心的来跟随主，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与神的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真实可以真实的经历神呢？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里面讲到，耶稣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第五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什么样的人会可以？他说可以 will be filled。 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充满呢？就是那个觉得饿的人、渴的人、想要更多的人，那种饿跟渴的人必得饱足。这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37到39节，耶稣在第七章祝棚节的时候，他站起来，好，一个站着高声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预备，来，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翰福音这段就写得很清楚，耶稣说，从他这些，他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说耶稣这句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就是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个时候，他说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但是什么样的人会被圣灵充满？他说怎么样？那个渴的跟饿的人，当你觉得我渴了我饿的人， 那种人怎么样？可以到主的面前来喝他所预备的活水，那种人就是饥渴慕义的人，他就必得饱足，他就必得饱足。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带着一个心，就是主，我要更多的认识你，我有更大的期盼，要能够更多的怎么样经历你。所以呢，在同样在马太福音刚刚翻回来第五章第八节，他就说怎么样的人，可以遇见神呢？预备自己就是清心的人，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保守自己的心清洁而且单纯。你来教会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是想遇见神吗？还是因为今天你有别的事情，或者是有很多的 agenda？ 我们常常来到教会啊，有很多隐藏的动机啊，很隐藏的动机，但是不一定是不好的动机，但是是有一些隐藏的动机，那不是真的想要认识神。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神说若是我们在主的面前 pure in heart 清心的人，那些人呢，他们会得见神，他们会遇见上帝，他们会被神的灵所触摸感动，因为他们单单要神，单单要神他自己。好，那么就求主也是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很单纯，就是要神他自己。那么第三种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就是要遵守耶稣的道。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那边讲到说，耶稣说，他说爱我的人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他说他会 show himself to us， 他会向我们显现。那些是什么样的人？有耶稣的命令又遵守的人。所以耶稣很看重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命令啊。有的人呢是很会背啊，然后也很会教，可是呢等到要遵守的时候就不做了。耶稣要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耶稣要我们要这个彼此相顾等等。诶，我们有他的命令，可是我们不想要照着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就说，主啊，但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啊，主说其实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啊，不是只在教会，其实真的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与我们一起同行。 Amen。 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你真的有没有调整自己遵守神的话语？如果我们都是遵守神的话语，神迫不及待的彰显他的荣耀给你看，而且彰显他的心意让你明白，好叫你能够更多的走在他的旨意当中。 Amen。 所以预备自己遵守神的话。所以你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当神呼召我们做这个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很 routine 的工作不要小看这些每一天就是或每个礼拜所做的事情，不管你是做招待啊在厨房里面煮饭啊，打扫啊，教儿童的主日学啊，或者是音响啊等等。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些每一次的服事当中，神也都在看我们是不是一位忠心良善的管家，因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更蒙神的托付。 Amen。 所以神都在看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道，而神为他的教会，为他的百姓舍命，耶稣为他的百姓舍命，所以更是我们也要怎么样爱教会，爱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为什么我们很看重基督的身体啊，而不是只是我们有恩赐一直在教会里服事，我们有领受在教会里面一同建造，我们不可能离开教会啊，我自己 我自己一个人。好好，这个，那你就这个一定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都讲到肢体的重要。那么在哥林多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肢体，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建造，这才叫遵守耶稣的道。还有就是保守自己在生活中的圣洁，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那边讲到他说呢，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所以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因为没有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生活圣洁，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常常哇一下跟这个人吵架，一下跟那个人吵架，一下咒骂那个人，一下又这个不跟那个人讲话了哈。常常当我们有看到很多的这些问题，或者是 brokenness， 就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有很多的破碎破裂，其实神都是很伤心的，因为他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就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第二个要什么，爱人如己。所以你不可能光爱上帝可是不爱其他的人，你也不可能说我很爱其他人但我不想爱上帝，这个都不可能。神给总瓜律法的总纲就是这两条，爱神跟爱人。所以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困难的时候，这是难免的啊！不要以为说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是会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是会有很多的困难。我常常说呢，这个牙齿都会咬到舌头啊，虽然你不想要咬到舌头，但是有时候不小心都会咬到，对不对？所以碰到困难是会有的，但是圣经里面说是怎么样，爱能遮掩什么，许多的罪。我们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因为就像耶稣神怎么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所以重点是学习彼此包容，学习彼此饶恕，因为当我们竭力与人和睦的时候，也是保守自己圣洁。两个经文是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尽力去保守人与人之间，都是讲到与人的关系。这一节第一节就是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他就说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他英文里面其实讲的更清楚，是说你要 make every effort to live in peace with all men， 你要竭尽你的力量与众人和睦。那么另外一段呢，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在第三节，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好，他这边也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是一样，又是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 Amen。 所以人与人之间会不会有冲突有困难，会的，但是我要祷告神，求神帮助我，赐我智慧，想办法尽我的力量与人和睦。神会看见你的努力，神圣经里面说你若行得好，神会使你的仇敌与你和好，神会帮助你，你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神必为你伸冤。 Amen。 我们是要神替我们伸冤，神做我们的仲裁，而我们自己不为自己伸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遵守神的话语，保守自己圣洁上面，要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 Amen。 所以呢，当我们乐意遵守神的话语，保守自己圣洁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神何等渴望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同在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能够 常常天天遇见神，经历他的真实。然后接下去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实的经历这位神呢？当然在路加福音11章5到13节，这是第一个，当然你要求了，你要叩门了，你要寻找了啊。在路加福音第11章5到13节，我们翻开以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对他的门徒教导他们，他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到我这里来，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都在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然不因他是朋友就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求，跟你旁边说，一定要求圣灵，一定要有渴慕的心啊！你要求。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就这个朋友半夜来敲门，他说，哎呀，我不方便了，你知道我们都孩子都已经要睡了，我真的不方便起来拿东西给你。他说只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他耶稣说要怎么求，要情辞迫切，就是要非常的渴慕，对不对？求。第二个是什么？直求。直求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拐弯抹角，不要就是一大堆的装饰，主啊，就是直求，主我要圣灵，主我要圣灵，因为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Amen。 所以不要再讲一些别的，主啊我要什么，哎呀什么，哎呀怎么样，不要装饰你的祷告，情辞迫切，讲明白，说清楚，讲明白，跟上帝说你要什么， OK， 神就会照着你所祈求的给你，因为这是一个应许啊，是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说只要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也就是说只要你求你一定会有的，不会不给你的。他说因为爸爸都这么样子的爱孩子，把最好的给他，他说天父，天上你有天上的父亲，他不岂不将最好的，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什么东西最好啊？圣灵。父亲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比一切你所求的东西更好，所以你要求圣灵充满你， Amen。 所以你一个一定要求，跟你旁边说一定要求，一定要开口，一定要开口。那我看见有很多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求，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看到别人圣灵充满，有这些遇见神的经历，可是怎么搞，我怎么老是没有。我就跟你讲一定要求，因为这段经文也是当我在第一次经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洗的之后，那一天晚上我回到旅馆里面，因为我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过，所以那一次呢，当我这个是有我密勒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倒下去，那我马上也爬起来，不知道谁推我啊！我心里想，我刚刚不晓得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所以呢，我就匆匆忙忙的，也很不好意思，因为很怕人家问我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回到旅馆。回到旅馆的时候呢，我在洗手间里面，那时候祷告神，我说主啊，我信主这么久，我怎么没听过 圣灵这个词啊，怎么回事、啊、我是在教会里面，我是 哪一个聚会没参加，还是哪一个经文没读到，我真的是就是没有听过。所以呢，那时候圣灵就告诉我说，你去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所以那时候呢，我领受了以后呢，我出来坐在床上把这段经文读完以后，我才了解过来说，原来真的有圣灵，原来是我 miss 了这么多东西。所以那时候当我读完以后，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明天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不要倒下去。那时候我说，主，我要清醒的被圣灵充满，我要开始祈求，我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第二天我在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神说，主，我要被你的灵充满，我要被你的灵充满。所以那一天再被圣灵充满。所以你就知道说，求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你渴慕，你就会被得着，你就会被饱足。 Amen。 第二个呢，是你不只是一次的经历，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曾经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不要以为一次就可以，是要常常。跟你旁边说，常常要被圣灵充满，不能够只是一次。人家说，哎呀，我知道了，我，哎呀，有些人呢，就说，哎呀，我知道了，要被圣灵充满，我就知道，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啊。有时候有的人会笑，有的人会哭，有的人会倒，有的人会怎样？哎呀，我就常常说，那些常常讲这些的，都真的是门外汉，因为呢，不懂的人呢、啊，就是看外表，看热闹，真正认识圣灵工作的人，是看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就像我刚刚前面举的例子，彼得跟保罗完全180度改变，他们从胆小变成刚强，从过去抵挡神逼迫基督徒的，最后为主殉道做见证。你要知道，这种是因为他们经历神，而且不是一次的经历，是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被圣灵充满，就算神当初已经告诉你了你的使命，你的工作是什么，而我们还需要一直被圣灵充满，不断的怎么样把这个当初神给你的使命更多的显明指明出来。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在那个被这个圣灵更新的聚会里面呢，那个时候有一位牧师叫刘竹春牧师，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被人家发预言。那时候呢，他是在启示方面非常有这个恩高的。那结果那一次呢，很多人都排队都签名啊，那我们就排，后来都排不到，结果我们就回到旅馆了。那是第二天的晚上，结果别人到了12点多就来敲我们的门，他们就说，快轮到你们了，你们要赶快回到聚会的场所啊。结果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哇，还要已经12点多了，我们的小孩都睡了。那我们的朋友说，我们帮你们看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还小，他就说，你们帮你们看，你们赶快回到会场。所以呢，我们回到会场呢，那时候那个我们还坐在那个教室等，结果叫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进去，我们从来没有人家给我们发过预言，我们也不知道发预言是什么样子。所以呢，当我们坐在那里，那个刘竹春牧师他这个满眼的血丝啊，整个都红的，因为太多人找他服侍了，都晚上都12点多了嘛，哈，那时候我们大概都已经12点半，快一点了。他在发预言的时候，我们也看，我说哇，他这么累，他还可以很清楚知道他在讲什么嘛，哈，我心想啊，这看起来好累的样子。他就跟我们说，他就说，你们不要就是搬家。那是我第一个想，他在讲什么？我才刚买房子，好，我们才刚买房子，我们怎么会搬家呢？那才刚买了4个月哈，1月底才刚买的嘛。那时候我参加是5月，所以我就说怎么会呢？哈，那后来他就说，这包括他说你不要搬家，包括不要换教会。我那时候想啊，连上帝也管这个。那 我心里想，那个真的，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在开车的路上，才第一次提到，在参加聚会的路上，才第一次提到说，啊、哦，我们想要换教会。结果神就说，神就借着刘竹春牧师说，不要换教会。我心想，哇，这个已经变成不能了哈。那他说，这个家包括不要搬家，也包括不要换教会哈。这是第一点。好，第二个，他说呢，神呼召你们啊，做他手中的工作哈。他说呢，但是呢，我看到有好多的丑的攻击，好多的矛向你们射过来。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没听过嘛，我就抬起头来问刘竹春牧师说，请问身上这个矛为什么会射过来？哇，你就知道，我完全不懂啊。他就说完全没有这个启示性的那个。我就说，请问这个矛为什么会射过来？他就看着我说，当然不是这个矛啊，我是指这个矛。哦，我那时候说，哇，是这个剑啊 ，spear。我连我还那时候还以为是这个矛嘞哈。那我他就说，当然不是指这个，我是指这个剑。我说，哦，是这样子，不懂为什么要射我们呢、啊？啊，我们也没做什么、啊，对不对？他就说，我也不晓得神要你们做什么，反正神会呼召你们，之后你们就有看到好多的箭射过来，但是你不要怕，上帝已经拿起了盾牌，四围的环绕你们啊、哦。然后呢，第三个，他就讲说，他看到那个徐牧师跟我啊、哦，那个最后呢，看到这个神给我们带上一个发光的十字架，还有一个冠冕，他说你们会忠心到底。哇，那个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好感安慰，但是很奇怪，但是也会觉得很 puzzling， 就是很觉得不懂是什么意思，因为觉得我们那时候也没做什么、哎、我就是说我们好像不晓得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我们现在我只有在教会里面偶尔轮到我去看那个育婴室的小孩啊、哦，真的，我那时候在教会里的服事就在育婴室里面看小孩哈，啊、哦，还有呢，就是刚刚开始的一个中文学校，我在中文学校里面教中文，还教初级班。我心想，我在教会里也没服事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攻击，而且为什么还有什么发光的？哦，在教会里面看小孩就有发光的十字架。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哦，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预言常常是讲到我们将来要神所呼召我们的。可是呢，在这个从那一次他发了预言以后呢，我们就一直看到神不断的让我们更清楚知道他所呼召我们的使命跟工作在哪里，以至于后来才会看到有教会被建立，后来才会看到我被按立做牧师等等，而这些都是已经经过十年以后的事。你要知道，所以神呼召我们，让我们遇见他，都有一段预备的时间，都有一段这个磨练的时间，因为神要训练我们与他同行，真的顺服他的旨意，更重要的是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能够被他信任。 Amen。 当我们能够被他信任，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不断的提升，直到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成就在我们当中。 Amen。 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经历，每一个人受造在他的眼中都是极其的美好，渴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忠心到底，能够为他发光做荣耀的见证。 Amen。 但是最重要的是常常遇见他，常常有经历神的经历，以至于我们才不会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Amen。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这样一个微小卑微的人竟然能够被你所使用，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借着你的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 让我们天天都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有真实的经历，不管是在聚会当中，是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当中，主，我们都渴望更多的认识你。愿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除去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怕子，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有一颗饥渴的心，说，主，我要更多，我要更多的经历你，求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让我在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都能遇见你。愿你得着我们的心，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
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翅膀，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害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好不好？你来开口来向主祷告，说，主，我真的需要你，主，我需要认识你，我需要遇见你，我需要有经历你的那个经历，求主你来触摸我，来对我的心说话，我要完全属于你，我的心思意念，我的人生道路，我一切的一切都归在你的手中，求你得着我，我也要得着你，求你来对我说话，对我的灵来吹气，用你的光，用你的声音 又异象又异梦，来使我明白你的旨意，我乐意更多认识你。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我要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真实的遇见你。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主，我感谢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子的爱我，这样子的爱我们，竟然乐意把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与你之间不再有任何的距离，不再靠着祭司，不再靠着牧师，不再靠着其他的人来认识你，乃是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说，主，我要你，我要认识你，我要你的灵来充满我，好让我知道我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你的心意不再隐藏，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保惠师，你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我的教师不再隐藏，借着圣灵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的灵更多的来浇灌我们，我们渴慕更多的有你，你就是我们的产业，你就是我们的好处，我们有了你，我们真是有了一切。主，我感谢你，愿今天早上你的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不再退缩，不再拒绝，乃是打开我们的心，欢迎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求主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能够认识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让我们活着会耶了耶稣，我们死了也有益处，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如有需要祷告的，我们欢迎你到前面，我们乐意为你祷告，求主的灵更多的来充满你，来浇灌你。